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汉。我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身为软体工程师的你啊，一开始可能是在公司写程式，后来有机会上升变成主管，然后后面可能就想要创业。但创业有非常多条路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我自己是工程师啊，我会写 code， 所以我想开 SaaS 服务软体的嘛。但有些人想说，就不然就另开一条路。我就跨产业，我来创业也好。那其实创业来讲的话，餐厅其实就是蛮多人选择创业的一个项目。可是我们开餐厅有很多妹妹嘎嘎要注意，像是选点、选菜色、但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跟软体工程师相关哦，就是要如何选择自己的软体服务，像是定位系统啊，像是 POS 系统啊等等之类的。那选到不好的软体系统，可能会造成一些效率上的低落，可能比方说员工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或适应系统，导致 UI UX 很烂，或者是客户的感觉觉得不好，这样子也会造成所谓的一些困扰这样子。那我们身为一个餐厅的一个老板好了，我们应该要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软体的服务呢？所以这次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前一刻的总经理刘仁豪的 Alan 哥来分享这个主题哦。餐饮业要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软体服务公司？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仁豪。
那仁豪哥其实在餐饮业界非常的知名啊。那随着我们听众越来越多，我帮大家科普一下我们仁豪哥哦。
科普。
OK， 他是我们的前一刻的总经理，而且是撒达撒辉哦，就上任总经理哦。
是。
而且他的那时候想说打造一个 slogan 是这样嘛。全台最好吃连锁的咖啡品牌，
对，
这时候你的 slogan 嘛，那我们等一下再细聊。而且经历过了非常的产业非常多，像全联、像顶呱呱、像一客、像东森集团哦，所以拥有非常丰富的连锁的餐饮的行销跟营运管理的经验，而且自己非常擅长把本土的品牌升级为年轻人就是很喜欢的新颖的品牌，
是，
运用跨界的合作这样子。那你说，维亚你怎么这么知道仁豪哥的一些资讯啊？因为我现在在看小抄啦，所以我直接照着念啦。OK， 那可以请我们仁豪哥再稍微补充一下你自己吗？
对啊，因为一路以来，其实最一开始从毕业之后到远传，后来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那回来比较正式一点的职业，大概是从全联开始，然后那时候在全联的行销部做了4年，然后做一些预购专案啊，做一些生鲜的一些贩促这样，那积累了比较多的一些行销的知识之后。那就到明氏娘家去做一个小主管，品牌小主管。那后来也很幸运到顶呱呱，这样台湾本土的一个连锁素食的龙头，当初是这样帮他定位。那去做他的副总的特助，那副总特助做着做着也兼行销部主管，然后还兼他的营运长。那再来往下的话，就是到一客咖啡，那时候莱德集团去投资一客咖啡，那刚好就找我去来协助做一客咖啡的一些管理跟运营。那同时也有做在竹北的一个商场的执行长，然后跟一个日照中心的营运长。那后来到今年3月的时候，东森集团找我来进来去做一些商场 OMO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宜的发展。那大概原则上是这样的一个旅程跟脉络这样子。
哇，这感觉都是在大大大的产业去做一些营运啊、行销，甚至上到总经理的这么高的职位，
是，
真是非常厉害，而且很年轻哎。所以我想就是我问一下仁豪哥哈，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在一客咖啡啊？
是，
你那时候有打一个 slogan 嘛，就是说成为全台最好吃的连锁咖啡品牌，你可以聊聊这个的经历吗？
其实那时候主要也是我们在我在进去一客咖啡，我记得是2020年的9月份，
是，
然后那时候8月的时候，其实就进入集团，然后开始做滴滴的动作。那滴滴完9月，我就进去一客咖啡。那第一个月。前2个月我大概都是在门市现场去做实习，我就习惯我到餐饮业都会习惯的走到第一线现场去做实习，你也比较知道说可能员工在第一线在门市端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你也会在第一线最直觉看到顾客在你的店里面他整个他的顾客体验是怎么样，他会有怎么样的问题跟怎样的反馈跟他的使用情境，那也会比较好了解你接下来做的策略的拟定。那大概在我上任总经理，大概10月上任总经理1个月内，我 也是看了一下后台的数据分析，所以提到包含我们是运用一些它营收数据的一些交叉比对的分析，其实发现说整体在营收的动能不足，那动能不足就会切几个点嘛，一个就是它的营收时段其实很集中在早上时段，那时候我们中午以前的营收大概占我们一整天营收的7-8%，
哇，这么多，
就根本就是早餐店嘛，
对啊，
基本上就早餐店，
早餐店，
所以曾经有一说那个那个路易莎的最大敌人是 Q-Burger 不是星巴克，这样子就是咖啡厅 会有点偏向早餐店，因为大家喝咖啡都早上，有些人中午以后不 喝咖啡，下午三点以后不喝咖啡，五点以后不喝咖啡，所以下午到晚上其实咖啡厅很多就是商务谈判去喝一个东西，然后一路坐到晚上，然后晚上去的读读书，然后喝一杯咖啡，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一部分就是它的营业时间很偏颇，那我们需要让它变成全时段营收，另一部分就是它的客单价会偏低，那时候一克咖啡我刚进去的时候大概客单价落在160上下，
160，
那相对它是比较低，那客单价一低你的回转又慢的时候，那你整体营收一定就相对弱，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另外一部分也要找出你这个品牌跟其他品牌的差异点，星巴克、路易莎、卡玛大家都很清楚，咖啡就是外带外送都很强，然后大家进去点一杯咖啡，那星巴克又有一些特殊的行销的操作，所以它的价格定位是偏高，有办法做到偏高又能卖得好，那也是少数，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看整体一克咖啡它的结构面，然后从数据去做分析，包含是市场定位综合判断来讲，我会下一个判断就是我必须要从吃这边去下手，一部分是吃一定比喝还要来的高客单，你简单吃一个东西150-180都是很基本的，可是你咖啡喝到100块以上那就是哦高，已经偏高端了，可能60才是基本，所以你吃基本上就可以把客单价往上拉，那再来吃也比较容易让他中午的时候有目的可以来一客咖啡，晚上的时候有目的来一客咖啡，像那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讲说路易莎很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因为路易莎学生偏多嘛，那很多学生可能早上去喝一杯点一杯咖啡，那喝一喝之后中午他把东西放着出去一趟然后再回来，然后就想说哎、欸，你如果收他东西他会生气啊，他就会说你为什么要收我东西，但他中午出去干嘛，出去吃便当，吃完便当再回来，因为他觉得路易莎吃不饱或者是吃完会很贵，但他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盲区，导致60块然后占了一个位置一整天，其实对于餐饮业者来讲或对于任何一个实体店面的商家来讲他都是非常非常不具有品效，但是我们又要怎么样，就是我曾经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有人媒体啊在问我说那你那个翻桌率啊什么，咖啡厅你一旦要讲翻桌率其实就会有点尴尬，是大家来咖啡厅它的形态就不是要快速喝完一杯吃完美食就走，所以我必须要让他顾客在这边有美好的顾客体验，那他至少下一次回来带朋友来然后对你这个品牌有好感，他可能买一些周边商品，但是你要怎么兼顾能够让他坐着坐久但是又能够有效益，那就是提高他的客单价，所以我们后面会观察到我们的顾客在我们主打全台最好吃的连锁咖啡品牌这件事情之后，顾客早上来点个早餐喝个咖啡，中午还会点一个我们可能跟别人联名的合作的餐点，可能跟老妈拌面跟彭源的那个川菜馆或者是跟胡同联名的餐点，他觉得新鲜有趣试试看，那我们的餐点也不断的在做一些优化，既有餐点做优化跟翻新，菜单也不断的在去做结构上面的调整，那让他愿意留下来吃午餐吃晚餐，其实对我们来说他的整体结构就会相对比较健全，那我们才会有好的一个损益的表现。对，
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们的 Alan 哥就是说透过吃你把吃的客单价拉高，他可能想到早餐也可以吃，中午也可以，晚餐也可以来我们一客咖啡，
然后他也可以配个咖啡配个茶或者是配个蛋糕配个汤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们 Alan 哥讲到非常多的一些茶汤啊，这些都是一些数据嘛，那我想再问一下，因为餐饮业啊会很讲做一些数据，他可能讲说哎，我们今天到底卖了多少杯咖啡卖多少个餐点，那就是从后面的数据是软体嘛。
对，
那我想问一下对你而言，因为你在餐饮业非常的经验丰富，我想问一下对餐饮业而言你觉得最重要的软体服务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因为餐饮业本身 它算是比较特殊，是说它其实很多都会有套餐或者是组合销售。
对，
那包含是因为你讲到 POS 就联动到进销存，那进销存它很多都是组合型的东西，它不像说全联像 Seven， 我进来一罐克林奶粉，我出去一罐克林奶粉，我可能进来生菜，进来鸡蛋，进来番茄，我组成一个叫做三明治的东西，我再出去，所以它的进销存它的泵表就要非常的清晰。那当然了，因为其实餐饮业的软体服务也发展这么久，相对于擅长做餐饮业的软体服务，他们也相对熟悉。那所以你在找你的合作伙伴，软体的合作伙伴的时候，他一定要对餐饮业的结构模式是熟悉的。
嗯、
那最基本就是你看他服务哪些客户嘛，那他现在有在服务的客户，因为有些就是服务零售，有些是服务什么，有些服务什么，有些服务服饰类的，有些服务零售业的。有些服务餐饮业居多，那服务餐饮的至少相对你会理解，他至少也有经验值吧，他也知道我们遇到的泵表，遇到的 ERP， 遇到的POS 基本的问题。那再来其实我们在遇到就是选择的问题啊，就是哪一个可能比较合拍，那哪一个比较不会，像有一些接大的接多了，或许会有一些大小眼的状况、
哦、
还是会有
会
一定会有的嘛、
okay、
所以就是再来的话就是他跟你合作默契上面，那再来就是他的服务效率上面，他可能要服务大客户，他可能就对于小客户的进度就可能改一个东西要一年半年的，但是大的好处就是他至少他跟市场上的接轨会比较快，你说马上有全支付出来，他马上就已经串接好，那一种就是大有大的好处，但是如果你不是大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被 priority 就会排到比较后面，所以这也是必须要我觉得自己必须要评估的一个点。那再来的话也有我们那段时间有新的服务商出来嘛，就是以 POS 来讲的话，我们先讲 POS 的话，还是会有新的服务商出来，那新的服务商出来他们相对应的专业程度，那相对应的组织结构的健全是不是这么的健全，我觉得那都是需要去做评估。那新的团队出来你是要帮他试错，还是你是在帮他健全这些系统，我觉得那个都要去思考。因为以前我们最喜欢讲，当然那可能就软体业赚钱的 paper， 但以前我们在企业里面，我找这个厂商开发一个新的软体，他明明就是很 make sense 的东西，然后他就说哦，我知道收客制的费用，哇靠，那你就说好啊，你就不要把这个拿去卖给下一家，那明明就是大家都会用到的东西，你跟我说客制，我觉得那有时候就是取舍。那当然软体业可能软体业他在收费跟他在存活跟他在公司经营上面的逻辑，但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你开发出来你就可以卖给 B 卖给 C 卖给 D， 奇怪为什么你就要跟我说这么一大笔钱，对，客制费。那我觉得那本来就是大家在合作过程中你怎么协调怎么沟通，我觉得那很多都还是 negotiation 啦，对啊、
了解。所以这样听下来就是我们要开一个餐饮业，假如说你在软体服务上可能要选择他本身的客户群是有一些餐饮的经验，不是他全部的客群都是零售业，那可能搬过来就觉得怎么非常的不 make sense。
第一次做餐饮业这种，你好像在帮他练兵，那除非他给你免费，你免费对你来说都还有很多人力成本跟时间成本。
哦，你说他用这种试错概念，让你去帮他 debug 之类的，
就是在有一些的合作，当然我们会协助练兵的也有，
是，
但我觉得 POS 不可以被拿来做练兵了。我自己觉得 POS 是非常非常重要，在你开一间店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至少餐饮业会很关键。那你说其他的，像是之前我们在做票券的时候，我选择合作就不是找市场上成熟大的，像 LINE 的礼物，它就是很大的一个票券系统。我就那时候就找刚跳出来要做，那背后也是大集团，但他们新跨入这个市场，我就找到合作啊，因为我可以拿到很低的趴数嘛。因为他没有一个标杆型的企业的时候，我来第一个来做的时候，我可以砍到比较好的一个条件，但是大家就一起努力试错嘛。那试一试之后，他找其他客户，我也可以去找大的平台，那至少我有相对应的经验，那我的人可能也是在做试错，因为毕竟我第一个要做那就是独家首发，那我给新的团队去做其实都有好处啦。我觉得那就是在你在做不同软体选择，就像你说之前路易莎导入你定的时候，我也是从路易莎开始认识你定啊。那其实大家都是互相在做拉抬，那就是看谁 会帮谁造势这样子、嗯嗯嗯、那就会有交易条件的差异。今天路易莎很大，他就跟你定拿比较好的趴数，
没错，
但是你定拿到路易莎之后，他就可以去跟其他拉到更多的客户。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循环，那就是各取所需，那也没有说谁凹谁或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就互相啦、嗯嗯、因为说不定他还可以入股嘛，对，很多就是对弄一弄就录个鼓啊或怎么样的，
对、啊、对，这很常见。而且这样感觉起来其实有点像是说做 demo case 的概念，你说把路易莎拿下来，你就可以去开发更多的。
对啊对啊对 啊, 对 啊, 对啊，我每次最喜欢跟供应商讲这种话还有会跟就很多讲但 有时候别人不一定会信啦，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商业谈判啦、嗯、那都是商业谈判。对啊
对啊。那我想再问一下我们的Alan 哥，
是，
那你在业态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公司，我想问一下，对于餐饮而言呢、啊，你觉得餐饮有哪一些软体是必须去选择的，必须去使用的？
必须，我觉得最基本，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嗯，其实最基本的东西还是最重要，就是一个是 POS 它连到后面就是泵表跟那个你的那个 ERP 系统
ERP CRM
ERP 那个到后面当然 CRM 呢、嗯、更进阶啦，
是，
但是我对我来说 CRM 是有点偏进阶，但是 ERP 那个就是最基本，你后勤你要养的能力跟你的账清不清楚，那个是最基本，包含采购包含财务这些东西、嗯、那 POS 其实影响很大的是它影响到了两个经营一家餐厅最重要你需要满足的人，一个叫顾客，一个叫员工。
顾客跟员工，
你今天 POS 如果顺畅好用智慧然后聪明不会觉得很笨，那至少顾客他在结账的时候快速好、嗯、他就服务就舒服嘛，不会结一个账要五分钟那是神经病，那后面排队的人也会等比较没那么久，所以这是顾客的体验。那再来的话就是员工，你要一个员工他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去站过现场，其实站在内场那个炸鸡啊怎么样，其实都相对说实在就是炸鸡了不起被油喷、嗯、但是你站到现场的时候，你看到后面都在排队，你看到你结账就是比较慢，你找钱就是比较慢的时候，那个心理压力是比在内场还要来的大。那如果你 POS 又非常笨非常难用又非常难找到那个东西的话，其实那 会造成员工很大的心理压力。那现在餐饮业又普遍缺工，
是，
你要给他这么大压力，然后他又觉得你用一个很笨的工具给他，其实我觉得那相对都是会对员工造成负面印象，那你可能就比较不好找人，他可能就很快离职，那你的整个操作速率又变慢，那你的人事成本又会变高。所以我觉得最基本最基本的是那一台 POS 机，那当然再延伸出去包含可能提到 Kiosk 甚至是他后台的那个点餐系统，就是那个出餐机然后出单机，那包含是自动点餐机，现在很多人都会导入自动点餐机，那甚至是桌边扫码点餐，
叫 QR Code 扫码之类的。
我自己啦，当然我过去都是做素食业比较多，但是以我自己来讲的话，以餐厅服务来讲，如果有机会我未来做餐厅的话，我会觉得除非你是用自动点餐机那就算了，如果你是用扫码点餐的话，我会觉得行有余力，当然现在还是缺工，行有余力之下，我会觉得再怎么样智慧化点餐都应该要人来点餐，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小坚持跟小观点，因为我是一个点餐喜欢问服务生有没有推荐什么的人，当然机器设备也会建议，但是我觉得那个的建议就跟你菜单上面会画一颗星，主厨推荐那就那样子而已嘛。那有时候主厨推荐的多了，因为我有时候很喜欢问服务生说：“哎，那如果你今天你只能推荐我一道菜，我不管你那个什么饭面，因为他们都很喜欢说：哦，你今天要吃比较干的、比较湿的，你今天要吃比较辣的、比较不辣，你要今天吃面还是饭？我说我不管任何的问题，不要问任何的选择，你只能推荐一道菜，你餐厅你就推荐一道菜，我这辈子就吃这么一次，你要推荐什么菜？”我很喜欢这样问，虽然说他的答案有我大部分大概八成都不会去点他的但我就喜欢问嘛，我就喜欢他告诉我说他喜欢吃什么菜，因为我最后都会讲说你不一定要跟我讲说是客人点最多的，我会说你个人最喜欢吃的，不是要撩妹了，但有时候就真的只是想单纯好奇，但也透过这样的询问，其实我会觉得餐厅本来就应该提供温度，餐厅本来就不应该要轮鱼只是提供你美味美食，那所有店就是素食店了，所有店都是麦当劳，麦当劳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麦当劳好吃又快速，那你何必去餐厅吃然后你还要扫码点餐，我觉得说菜艺术这件事情是餐厅的人员的很基 础的一个服务的项目。 我自己觉得，那当然在经营上面，你说百巴或亚优椅他们也是用那个平板点餐，
对对，
好，或者是藏寿司那种形态，
嗯，
就是点点点，
对对对对，
那种当然也都我觉得就还好，我觉得那就还是看，说不定你说板前料理那些师傅他们会让你点点，不会，他就会跟你介绍跟你讲，当然他客单价就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说菜艺术是餐厅很重要，我们今天不讲素食，不讲 fast food， 我们今天讲的是 restaurant 的话，它本来就应该要有说菜艺术，那我觉得那会是餐厅服务很基础，那你剩下你要怎么样去做，用软体去做更快速的更有效率的，不管是 POS 不管是 kiosk 不管是怎么样各种，那不管是会员系统那些东西你都可以再去做强化，但是我自己在设定上面我会觉得点餐是很重要的餐饮业的消费环节，它是不应该被取代的。那我们讲回零售业，以前在全联嘛，那时候我们导入了自动结账，
对，
我觉得自动结账相对来讲它还比较可以被接受，可能我也待过澳洲所以很习惯那样的东西，就是自动家乐福啊全联那种自动结账，其实因为它只是要做结账这个动作，我总不可能我去家乐福结账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们现在那个两包特价你要不要过去拿一下，不可能，我再冲回去拿，所以我只剩结账这一动了，我只剩下要解决一些问题，那他不可能有再多让你买，或者是说你今天点了南瓜浓汤，我刚才跟你说，哦，我们今天加150元升级这个龙虾南瓜浓汤，我个人觉得超好吃，我靠，多讲这一句客人多消费150元这是说菜艺术的极致，我觉得，或者是他今天点牛小排你跟他说，哦，我们今天和牛超赞的，哦，今天刚新鲜到货，如果你的桌边点餐的人员愿意这样讲，我跟你讲那餐厅绝对做下去，但是现在也很困难了，说实在，但是那个我觉得会是餐厅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 7 当然就是7店员如果愿意跟你说，我柜台旁边这个巧克力现在10+10元加价购，他愿意讲的话，但很困难嘛，很少愿意讲，通常都是期待顾客自己去看，所以全联啊或者是这种超市形态量贩形态比较难在真的有加价购，我觉得那个就用自动点餐那就结束，但餐厅说菜你怎么把一道菜，我今天做这道菜我的面是用什么什么的面粉，我的主厨是怎么做的，那这道菜是，哦，我们老板去欧洲留学的时候学回来，我靠，我讲这一句菜就有温度，那吃起来就不一样，那所以我会觉得在自动点餐这一部分是我个人我觉得应该要持续让服务人员来做服务的，那当然还是会有高低价的差异，那再来的话可能就是用 kiosk， 那这更高阶的话可能还会有人脸辨识啊扫码啊那些东西去做延伸，对啊，
了解，所以感觉让听起来 Alan 哥就是点餐这一块可能要点人味啦，比方说全部都是机器，对，像这样子，
对啊， 我自己觉得啦，对啊，尤其有如果有些现在其实我觉得扫码点餐真的越来越普及，
很多，
那确实也是各家的业务非常认真的去跑，所以很多连我家巷口的牛肉面店都用扫码点餐了，
牛肉面店都扫自己点，
他还没有任何多元支付但他有扫码点餐，这也蛮屌的，说实在，就是扫码点餐这一件事情反而是台湾小吃借的一个最快的突破点，他可能 POS 版大家都要，他可能没有多元支付，他可能没有 CRM， 没有甚至没有 LINE 的群组，但他有扫码点餐， 我觉得这超妙，代表这个行业的业务很认真的在跑这些基层，我觉得很厉害，但是我不知道，我对于扫码点餐，当然有些店那老板就是脸就是很臭，所以你跟老板点不会心情比较好那就例外嘛，那就例外，我可能我对手机点餐我不用跟老板说话，那也有确实现代人可能也都会有一些社恐啊或者是不愿意跟你对谈的，所以他不喜欢跟人讲话，他可以扫码点餐那很赞，或者是如果今天餐厅更屌是做到说我给你扫码点餐，但是如果你不喜欢扫码点餐你想要人员点餐你可以按服务钮我可以来，这不是也是一种解套，但人力会难备啦，我觉得扫码点餐主要都还是要解决人力的问题，
人力的问题，
因为外场点餐光说菜这件事情会很浪费时间啦，说实在，但可以的话理想上来讲的话能够有人来介绍会是让餐点更好吃，我觉得那也是对顾客的消费体验的很重要的环节，
对
对啊，
消费体验也不是讲说，哦，现在有 AI 现在有软体，哦，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用 用机器都可以用，可是就少一点人味这样。所以软体算可以帮助我们在餐饮业做非常多的一些加速，点餐可能更快，
对，
大家知道怎么做餐，但人味是非常的重要。那我再想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针对这个主题啊，餐饮业要如何选择自己的软体服务？ Alan 哥有没有任何想要补充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其实就是刚刚有你就提到嘛，我觉得撇除到能力这件事情，因为说实在的讲到后来 一部分是除非你家的资讯人员很屌很厉害，很知道说哦这家技术这样，不然以我们这种做餐饮业出身的或做零售业出身的做 marketing 出身，其实对于这些技术面哪一家 POS 比较好靠，我哪知道哪一家 POS 比较好，所以很多时候其实还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那有时候就是朋友介绍其他的某一个老板来某一个前辈介绍，那有人推荐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软体服务商很重要，当然是不管是交际圈的经营或者是说 你在顾客服务上面，我觉得还是讲回人味啦，就是你今天你的业务如何跟这个品牌，就是以软体上来讲，你的业务如何跟这个品牌有友好的关系，甚至是老板跟老板之间有友好的关系，那会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你说谁技术比较好，谁技术比较好， 我觉得它始终会趋向一致，除非有创新的东西出来，不然它始终会趋向一致。你说像iChef 嘟嘟这一种比较创新的POS 系统出来，那再来的话当然就新技术了。你说像 OCA 或者是 12CM 有那个智慧印章，或者是说你有新的那个点餐系统，或者是有些自动点餐机它是有收现金的，还有可以收振兴券的，那有些它是只能用多元支付，除非你有明显著的功能性上面的差异，不然我觉得一切都还是服务是很关键，我自己觉得，对啊。
所以感觉你做餐饮的话，人味服务才是最重要的关键，软体可能就是一个辅助的概念，
除非它有创新，
除非它有创新落差，
对啊。这样
好，那今天真的很感谢我们 Alan 哥来到现场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更多了解我们 Alan 哥，可以在哪边找到你？
可以在哪边找？可以在我的脸书，但我脸书是私人的，目前还没有公开的啦。那如果接下来有公开的，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或者是你上网，如果你有兴趣，你上网搜取
一些专栏，
刘仁豪一刻咖啡或刘仁豪顶呱呱，可能都会找到我，或者是在实力我有写专栏，在实力的专栏那个区。块往下滑一点就会看到我了，对 在什么产业创新那一块吧，
okay,
没记错的话。
那我会把这些资讯放在我们本集下面，
接下来可能也会谈一些数位时代啊，经理人的一些专栏， okay, 可能还有正在聊，对啊，
了解。好，那感谢我们 Alan 哥来到现场，那今天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感谢，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